我们来进入约伯记29章。约伯又接着说，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，如神保守我的日子。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全能者能与我同在，我的儿女都环绕我，乃多可洗我的脚，磐石为我出游成河。我出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少年人见我而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在上膛，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，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，因我拯救哀求的痛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，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，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。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腿，我为贫乏人的腹，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，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，多如尘沙。我的根长在水边，落水中叶沾在我的枝上，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手中日强，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。我说话之后，他们就不再说，我的言语如雨露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，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，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，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，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伤的安慰伤心的人。约伯记在28章智慧诗之前3次车轮战，接着约伯以利户跟神3次独白，这个3次独白的开始就是约伯记29章。在29章，约伯呢回忆过去呢的光景，把它分成5段。第一段1到6节，犹记昔日守盟之福，过去所有人都尊敬我。7到10节是回想当年所得的尊荣，过去所有人没有一个人不尊敬我的。11到17节是昔日蒙福源于我的公义，我敬畏上帝。18节到20节呢是昔日期待更大的福，我过去这么蒙福，将来也应当更蒙福的。21到25节是29章最后的论述，回忆说好汉要言当年尊荣，他们没有自信的时候呢，我就含笑鼓励他们，肯定他们，他们选择道路，我帮助他们定夺，我成为他们的守卫。对痛苦的人来说，29章有重要的地位，他会回忆过去。但痛苦的约伯接着看到30章的现况，我就变成被放逐的笑柄，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都嬉笑我，这些人连我家的狗都不如的，他们也都老没有力，困乏饥饿，到山洞里面去找吃的，被追赶像过街的老鼠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，以我为笑谈，他们厌恶我，躲在旁边站着，不住的吐唾沫在我的脸上，这情何以堪。现在是竟然这些人在嘲笑我。约伯经历到人生人情冷暖无常，所认识的人都与他生疏，过去弟兄呢尊敬他，现在呢他的弟兄呢是远远的不敢靠近他，帮助过的人通通没有人过来帮助我。那密友呢，约伯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对象，包括约个3个朋友竟然好像野狗跟鸵鸟一样而已。所以对比29章30章，约伯真是苦不堪言啊。受苦的人呢，其实心路历程，他在社会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大的空洞，他人生心里因为人际关系对他已经远远的，特别是借着报应观，你一定是上帝处罚的对象，我最好不要靠近你，会让受苦的人更痛苦。 这个情况呢 ，C.S. Lewis 经历过。C.S. Lewis 在失去他的爱妻之后，描绘他有手伤并发症。那个并发症有几个重点：第一，感觉跟世界之间呢产生隔阂，这世界对我很不安；第二，希望身边有人，可是你们不要搅扰我；第三，对人对事提不起劲儿，生活很乏味，非常懒散，非常邋遢；第四，活在不真实中，情绪呢忽高忽低，好像往上往下的一只蚂蚁一样，在火炉的旁边；第五，人际关系非常尴尬，有莫名的羞耻感。我过去是所有人尊敬的，现在所有人都嘲笑我，是整个社会的笑谈。第六，虚空跟真实的交冲着，太太不在了，衣服不是还在吗？我这个肉体好像是空荡荡的房子。这些挣扎 ，C.S. Lewis 有，约伯有，社交上这些亲朋好友都离我远远的。更可怜的问题对约伯来说呢是什么呢？上帝把我当敌人。特别三十章，他回想过去的时候，发觉最让他可怜的、痛苦的是神学性的，是灵性的。那个上帝已经对他来说呢，不知亲朋好友。三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这么读：现在我心极其悲伤，痛苦的日子将我抓住，神把我扔在淤泥中，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样。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。我站起来，你就定睛看我，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能追逼我。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，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。是你把我变成敌人，我现在快死了，你变成离我很远。你只派三只朋友，就像三只蜜蜂，他们看起来七天七夜陪我，没有想到他们越咬 越紧，越咬越深，越咬越苦。你呢？你哪里去了？你怎么变成我的仇敌呢？我的信仰完全是被颠覆了。路易斯这个作家清清如雾，就像约伯二十九到三十一章把他心路历程挣扎出来，就发觉呢，第一，透过书写，一个悲痛的人可以坦然面对自己，厘清自己的情绪思想，准备获得某种痊愈。第二，诗上的人内心是五味杂陈，这个时候呢，言语显得多余，安静的陪伴和肢体的拥抱也许可以带来舒服跟安歇。第三，苦难无法避免，面对苦难却是检视自己信仰的好时机，检验我到底哪里出错了。第四，我们对神的认识远比自以为所知道的其实还肤浅，苦难帮助你对上帝的了解更深。第五，认识真理需要付代价的，就像剥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的被剥，眼泪是避免不了的。第六，上帝是恒久忍耐，他耐心在等候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时间才能够剥云雾而见青天，才会醒悟我们过去其实还有一些虚妄自以为意的。上帝容许我们质疑，因为经过挣扎的信心，你会更加茁壮，更加坚定，信仰更扎实，上帝在预备你。第八点，默想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所承受的一切，就会发现上帝真的了解我们。是因为耶稣承担我们一切，因为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；因为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。十九章二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”约伯进入隧道的时候，他确实找到有安慰的地方，这也是耶稣最了解人的苦。第九点，上帝还没有显现，你不要讲过多的话，再一个，上帝仍然是全知全能全善的，到最后你还是会俯伏在上帝面前，你承认自己很渺小很无知。第十，透过苦难，我们不断的幻灭，但也越来越靠近真理的上帝，黑夜已经深了，黎明不会太远。最后 C.S. Lewis 提到， 没有路的时候，仰望上帝仍然是出路，仰望耶稣仍然是出路。这样的孤独，二十九、三十章对比过去跟现在，把心里面的挣扎痛苦挖出来，正好是 Felix Bruce 这个诗人描绘耶稣相同的心境，也会安慰我们当中受苦的人。 Bruce 描绘这个耶稣出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，是一个农妇的儿子，后来成长到另外一个村庄，他在那里做木匠的工作，直到30岁。接下来的3年，他是一个巡回传道者，他从未写过书，没有结过婚，更不可能有一个家，没有上过大学，没有去过大城市，从未离开他的出生地超过200里，也未曾做过任何一件被人看为伟大的事，除了行过神迹。33岁的他的时候，朋友都逃走了，他把自己交给仇敌，经过嘲讽式的审判，他在2个强盗中间被挂在十字架上。当他垂死的时候，执行死刑的人为他在世上只剩下的财产为外衣捻揪，断了气之后被放在借来的坟墓当中。20世纪走了，如果你把耶稣比起所有曾经统治过的君王都集合起来，你会发现他的影响力比人间所有这些人多大。没有一个影响力比孤独的耶稣的生命来得更多。耶稣了解你孤独的心情，你跟着他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。趁今天还是可以回忆过去，可是展望将来，上帝要用你。低头祷告，求天父帮助我们了解你耶稣十字架的孤独，好让我们在不被谅解当中继续孤独忍受，好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经历复活的大能，进入末世被你使用的明光，见证世人耶稣是人类唯一的道路、真理跟生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